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纽森下令加强节水措施。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萨塔克拉拉县推出新的计划，帮助慢性病患者支付高额处方药费用。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湾区的学校取消口罩令两周后，没有发现 COVID 的病例激增。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昨天，也就是周一，州长加文纽森向全加州的供水机构颁布了更加严格的节水规定。因为冬季的雨季即将结束，加州即将进入第三年的严重干旱。纽森在周一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加州大约420个最大的供水商，包括城市、水区和私人水务公司，把水资源的短缺应急计划的第二级落实到位。那根据加州的法律，供水商必须每五年制定一次这样的干旱应急计划。那么根据每次干旱的严重程度，有六个不同级别的限制。六级呢是最严重的。二级计划的具体措施因供应商而异，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要求限制居民每周可灌溉景观的天数，以弥补 10% 到 20% 的总体水短缺。在一些地区呢，第二级的措施还包括了更高的费率，或者呢是对用水量超过规定的居民进行惩罚。那每个供水商的具体的措施预计会在未来的几个周内推出。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为阿拉米达和坎特卡斯达县的140万人来提供服务。那目前呢，这个区的计划是处于第一级，允许每周三天浇灌草坪。但是为南湾100万人口服务的圣荷西水务公司已经是处于第三级了，要求每个周只能两天浇灌草坪，并且为用水最多的客户来设定更高的每加仑的水费。那纽森呢还在周一指示啊，州监管机构要发布规则，禁止在工业和商业的建筑来浇灌装饰性的草地。这些规则呢不会影响住宅草坪或者是休闲的草皮，比方说像公园和学校的棒球场和足球场的草皮。那纽森呢一直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呼吁，要求他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目前是日益恶化的干旱问题。加州最大的水库呢，在经历了连年的干旱之后，大部分呢都已经耗尽了。第一大水库沙斯塔水库目前只有 38% 的蓄水量，第二大水库奥罗维尔湖仅有 47% 的蓄水量。内华达山脉的积雪是加州近三分之一的饮用水的来源，在周一的积雪量呢已经是下降到了当日历史平均水平的 39%。加州主要的城市和农场地区在1月到3月是出现了阳光明媚、温度偏高的天气，尽管在上个周日晚上是有雨的，但是3月总体的降水量仍然是低于平均的水平。根据联邦政府和内布拉斯加大学发布的每周报告《美国干旱监测》，加州 93% 的地区现在是处于严重干旱状态。那一年前呢，只有 65% 的地区是处于严重干旱的，那现在呢是 93% 的地区。那么这些干旱地区呢包括湾区的每个县。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萨塔克拉拉县推出了一项新的医疗援助计划，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 MAD Assist， 那帮助符合条件的县居民和患有慢性病的家庭每个月提供一张支票，为他们来支付药物的费用。在萨塔克拉拉县有118900名成人患有糖尿病，有257000名成人和儿童患有哮喘，有21600人被开具肾上腺素自动的注射器，也就是我们说的 EPIB。 那这个线说啊，患有慢性病的人生活是特别的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患疾病，而且呢也因为药物的费用在不断的上涨。有一些人可能为了维持生计而错过了服药，尽管这些重要的药物对于某些疾病，比方说像糖尿病、哮喘和严重的过敏症来说啊，是生死攸关的。那县议员乔·西米蒂安是2020年首次提出了 MAD Assist 计划的人。他说呢，原话是这样说的，很多人都是那个缺失的中间部分，他们赚的钱有点多，没有办法参与 Medical 或是其他类似的计划，但是呢又不足以负担高质量的市场价格的健康保险。 他说呢，这些基本的药物费用对中产阶级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因此他们鼓励人们去申请 MAD Assist 计划。任何符合条件的县级的居民都可以获得 MAD Assist 计划的援助资金，包括在 CVS 或是 Walgreens 等零售店来配药的人。申请这个计划的居民呢，需要符合以下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18岁或者是以上，那第二个条件呢是居住在 Santa Clara 县，第三个条件是有哮喘吸入器、胰岛素或者是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有效处方，那第四个条件呢是符合家庭自付医疗费用和家庭年度总收入的要求。因为 Medi Assist 计划的援助目标是中间的人群，因此呢，如果一个人属于年收入在 $25.1 million的四口之家，也可以获得部分的报销。符合条件的县居民呢，可以在网上申请或是下载纸质的申请，并且提交给任何 Santa Clara 谷医疗中心的药房。县里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协助居民来完成申请。一旦申请被批准，居民每个月就会收到一张支票来帮助支付这些药物的费用。如果听众朋友您想了解更多的 MAD Assist 计划的更多的信息，就请打电话给 408-970-2001 这个电话。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加州取消学校的口罩令两个周之后，最新的数据显示说COVID-19 的病例率在整个加州和各个学校中基本是呈现了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因此教育和卫生官员都表示了谨慎而乐观的态度。湾区绝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是跟随着州政府的步伐的，从3月12号开始允许学校和工作人员摘掉口罩。那也有一些学区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比方说像奥克兰联合学区，那里呢保留了口罩的要求，并且计划在未来的几个周内要重新来评估这个口罩令。州政府的官员说啊，他们正在积极监测学校的病例率，注意到数字在继续的下降。加文纽森的发言人亚历克斯·斯坦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啊，目前的情况表明学校对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说仍然是安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湾区的很多学区和社区在摘掉口罩后呢，没有看到病例率的激增。在旧金山，上个周学区的阳性率是 0.3%， 有6例，低于一个周之前的 0.4%， 当时是有27例。在东部更远的 Pleasanton 联合学区，病例从口罩令取消后第一个周的38例下降到了上个周的25例。伯克利联合学区在口罩令取消后呢，看到了一些聚集的病例，但是他们在规定戴口罩的时期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专家们还说，由于病例率啊是如此之低，而且口罩令取消了只有两个礼拜，现在呢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对摘口罩的这个影响做出一个重大的结论。加州大学退休的传染病专家乔治·伦普博士说，我认为由于现在的传播水平非常的低，我们正处在一个冷淡期，无论是不是取消了口罩令，都很难发现任何真正的差异。 UC 伯克利传染病专家约翰·斯沃斯伯格博士说，现在感染 COVID 的风险是普遍很低，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取消口罩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呢，以上的两位专家啊，也都表示湾区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着因为 Omicron BA.2 亚变体或者是其他冠状病毒变异而出现的病例。斯沃茨伯格还预测，在未来几个周的病例率将会回升，因为春假旅行可能会助长 BA.2 的传播。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